罗马书第九章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二十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啊。第九章第二十一节，他说：“有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”九章二十一节哈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，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 OK， 我们现在翻到旧约哈，我们等一下要回到罗马书，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，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第八节，在旧约哈，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书后面就是以赛亚书哈，六十四章第八节，他这里说：“耶和华，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泥，你是窑匠，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。”前面这圣经说窑匠是有权柄造好的器皿或者比较卑下的器皿，这里是以色列百姓对神说：“你就是窑匠，我们就是你手的工作。”翻到第三段哈，诗篇第十六篇，我上次也跟弟兄姊妹读过，因为今天再读一次，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，全本圣经诗篇是最好找的，十六篇第二节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这是大卫王说的话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他对自己说，他说，你曾对，就是对自己说，哎，你曾经对耶和华说过哈，怎么说呢？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”最后，我们再翻回来到罗马书，好不好？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。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哈，他说：“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”主在这里对他的儿女有一个呼唤，他说：“你理当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侍奉。”我想，我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了。我继续我啊，过去还没交通完的哈，但是啊，过去已经交通过了，我今天只会很快的复述一下。我大概有几次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交通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刚刚唱的那两首诗歌啊，也是提到环境。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环境中看到我们的主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件的事情。我们会来找主，朋友们跟我们都一样，我们会不会来找主呢？我们会到主面前，因为他需要很大。但是这现在我们在地上啊，我们有很多的需要，我们读书有读书的需要啊，这个要交功课的时候就有压力，工作有工作的需要，当然做不出来又要见老板的时候，哇，脸都青了啊。那如果呢，又遇到要裁员的话，那不简单啊。我遇过，我们有同事在那里发抖，坐在那办公室上就一直在发抖，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事啊。如果我们只看这个环境，你有需要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问， 我们有需要，我们不见得把需要变了，我们会来找死。我们很多时候的需要，我尽量想办法解决它，我们尽了很多我们的方法可以解决，很多时候是主救我们，我们方法行不通，最后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啊，主啊，这次只有来找你了。但很多时候我们走了很多冤枉的路，所以第一个事情啊，我们会神用环境来是要产生一个需要，我们今天这个需要我们怎么来呢？所以第二个啊，我们讲过哈，这个我们第二个需要，那不是第二个需要，这个第二个在环境上这件事情，乃是说我们会来到主的面前。我用了一次的时间跟大家交通到这一点。我们当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有许多的神迹啊，是主特别要他的门徒去经过的。我只在这里举几件事情。有一次当他在野地跟所有人在谈到神果的事情的时候，一直讲到晚上。门徒的意思是什么？夫子叫他们回家去吃饭，这个太晚了。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做，主耶稣说你给他吃。这些门徒认住了，我们给他吃，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够吃，还要给他们吃。圣经怎么讲？坐在那个草坪上面的有5000个男丁，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妻子都带来的话呢，那就10000人。现在应该不是中国哈，每个一个孩子，他们只有几个孩子呢，最少要每个带2个来，这个已经上20000人。所以当时这门徒说，主啊，你是不是今天我们讲 out of your mind 啊？这个怎么可以给他们吃呢？主耶稣说给他们吃。当中有个门徒很细心啊，这个人叫腓力，他就对主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有个小朋友，他带了5饼2鱼，他的确看到有人带了东西来了，但他对主说，这个哪够这些人吃的？主耶稣怎么说？就给他们吃。说主耶稣怎么样？望天足谢了，他说你就发出去吧。等大家不止吃了，还吃饱，不止吃饱，圣经怎么讲？剩了12篮的零碎。那你不用问我那个篮子有多小，我想小小的圣经不记载了，真的是一个大篮子，剩了12篮的零碎。所以这些给这些门徒，给在座的人，他们所看到一件什么事？这个耶稣是谁？济南把只有5个饼啊，如果中文说，英文说 5 loaves of bread 啊，面包吧，这个2条鱼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上次也跟你们提过，有到晚上了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过到对面去，所以圣经用那个叫吹啊，赶鸭子一样的把你赶出去，他说你们过到对面去。这门徒可能是半夜打鱼的，很多都是渔夫，他没睡觉，他们出去了，到4更天的时候，他们看到有一个人影走过来。如果是你是什么第一个印象？他们也是一样，他说，哦，有鬼啊，有鬼快走。但是约翰是很细心的，主耶稣也很爱约翰，不简单了，约翰实在很得到主的心，他说这是主。那彼得是很尊重的，你不要看他这个好像很对主怎么样，他们有这么细心。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如果是你，你就叫我走到你面前去。主耶稣说过来。在历史里面，除了主耶稣走过在水上，人还有一个走过，就是彼得，他就在水上走过去了。你要不走走看啊？他走过去了，但是人毕竟还是人，他走一走看看，哇，旁边的风浪， What am I doing here? Am I crazy? 他一看他就沉下去了。那彼得有一个，他立刻对主说，主啊，救我。主耶稣立刻救他。 那主耶稣每次这些说完了，他都会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小信？有一次主耶稣跟门徒们在船上，他去睡觉了，这些门徒就打鱼了，突然起了大风浪。门徒不是没见过风浪，他们是渔夫啊，你去问这些 fisherman， 他们是渔夫，看过许多的风浪，这个风浪他没见过。他们说，夫子啊，主啊，我们上瘾了，你不管，你还在睡。其实我们小朋友都唱这首诗歌呢，有主在我们船上，我们不怕风浪，讲得很好听啊。真的是你在这个风浪上面不见你，我想大家有去划船过，当你遇到旁边几个风中经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跳动一动，我只要这个不 balance， 我的船就翻了。从门徒对主耶稣说，主啊，你难道不管吗？我们上面主耶稣起来就斥着风浪，风浪就停，也是再一次跟他们说，你们怎么这么小心。这个门徒之间讲什么，究竟他是谁，连风和海都听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能在我们生命中也经过，对不对？有些事情发生了，就给了我们一些环境了，你的确求告主，事情也解决了，你觉得你的环你之后是怎么样？你没错，看到一个神迹了。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，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你的确看到有神迹在你身上发生。你认识主了吗？你可以，哇，有人认识啊，我不是说没有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是被主认看到多了，我的心有过去多一点，不见得。所以重点啊，就在我们第三个。第三个哲理啊，我们每一个的事情环境给我们碰见我们的主，乃是有一个最大的目的，我们真的能够遇见我们的主。一个人遇见主，你的生命必定起变化。我讲了三个例子哈，我也用了一次的聚会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。我很快的只是在这里分析一下，没时间再跟大家读这些圣经节。撒玛利亚妇人，主耶稣特别去找他，在大中午的时候他出来打水。你知道在阿拉伯这国家里面，他们都搬网的时候出来打水，都是妇女来打水的。你看电影都看过，每个人扛着一个水就这样回家了。这个女子她不敢搬碗跟其他女子一起来，因为她已经离过五次婚，现在跟一个男的是同居，她绝对不敢出来。她大中午打烊夜都不到，根本没人来打水，她来了。她没想到今天耶稣站在井的旁边等她，并且问她要水。她说，你是犹太人，你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妇人讲话？主耶稣回答，不跟我们哎呀寒暄一大堆啊，哎，今天怎么样了没有。主耶稣说，你如果知道跟你讲话的是谁，你就会问他要活水。主耶稣，这撒玛利亚哪里活水啊，这井就是水了，这个什么活水你有吗？那你给我啊，我不来打水了。听不懂，主耶稣不浪费时间，一来就单刀直入，就跟他讲，如果知道谁在跟你讲话的，你早就问他要活水，他不认识。整个谈话过程之后，你发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改变了，她拿着水罐子来打水。结果当她跟主的对话里面，她就发现，难道我现在讲话就是基督，那么救赎我们的主？她的反应什么呢？她把那水罐子丢掉，跑到城里面告诉所有的人，我遇见了弥赛亚。他本来需要这是养生的，那么渴死了，没有水，他水也不要，因为他遇见水。他说，我水不要了，我告诉所有的人， 这个耶稣他可能就是弥赛亚，你们来看，你们过来看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撒该啊，什么叫税吏？我们中国人最多讲汉奸啊，他是犹奸，他收谁的钱？他收犹太人的钱。犹太经过他的关卡的时候，哎，请你给我钱，钱是谁定的？他定的，啊，他要收多少钱，他就收多少。说他非常贪钱，哎，敲诈自己人，一点都不良。但是他有一次听到有个叫耶稣走在城里面，他说我一定要见这个人，什么让他一定有需要，这个需要逼死他要去看，他就伸着来。我想如果我跟马环站在哪里，他惨死了。对啊，这个等下踩我们的脚上去，我们又不给他踩，那他是惨死，人家在那里钻来钻去。说他怎么讲，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他爬树，他爬到桑树上面，他说我必定要看到耶稣是谁。你要知道这样的人是他真的有个需要，并且这个需要他说我不没有跟人家讲的，那这个需要我需要找主，那怎么找他不知道。爬到桑树上面，主耶稣那天走过。我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啊，是实在的大爱临到我。他走过双树底下，他就停住了，抬头看撒该。主耶稣又是单刀直入，把撒该你下来，我今天要到你家去。没讲过话的两个人，主耶稣早就知道。他早就知道撒该有需要，但主耶稣又说好，他说撒该你下来，我今天一定到你家去。撒该高高兴兴就下来了。主又不告诉他要做什么，没有，在宴席的当中，撒该做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的身家分给穷人。主有要求他吗？没有，他因为碰见主，他说我把一半的身家给穷人。还不结束，他说我敲诈了谁，我还他四倍。我有时候在想，撒该你这边在讲什么，多少人每天经过你的关卡，你就你敲诈了多少人啊？恐怕全城的人都被你敲诈了，你再还他四倍，你还有剩吗？主耶稣怎么讲？他说今天救恩临到这个家，这叫做生命的改变。主没有跟他对话太多的，但是一个人碰见主，他整个人改。有人告诉他要怎么改吗？没有。他说主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生命交给你。第三个哈，你知道主耶稣死了，主说过他会复活，没有人信，他的最亲的门徒没有一个信。当那个妇女跑来找彼得约翰，他说哎，有人偷了主的尸体，坟墓空的。彼得跟约翰就跑，彼得先跑，约翰后跑。但是你知道谁爱主多一点？约翰，他后跑先到。哎，当然你可以讲啊，这个是弟兄们这样解释啊，那我想彼得是不是很胖，所以你说他跑得比约翰慢啊。但是我想弟兄们的交通我能够接受的哈，约翰实在爱主，谁把我的主偷走？所以约翰也很体贴他的弟兄，他到了门口不先进去，因为他知道彼得一定很多怀疑吧。我进去等一下，约翰你搞了什么，你进来啊？所以他就在门口等彼得，等到彼得到了一起进去。圣经怎么讲？当他看到的确没有尸体，他们就信了那个妇人讲的，有人把耶稣偷走。最亲的门徒没有一个相信耶稣复活的，一个都没有。这件事情是有两个门徒，他们往以马忤的路上走，他们走下去，因为他们很忧愁，我们跟着主三年半，主死掉了，后来围观者就回家了，就往以马忤走。主耶稣就靠过去， 他说你们为什么忧愁啊？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你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那发生什么事？那我们要先学耶稣学啊，他自己就是主角，他还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们就讲了，哦，你知道有一个大好人啊，他叫耶稣啊，他就被杀了，这个主耶稣又很单刀直入，他说无知的人啊，他就从圣经所有在旧约讲到他的跟他们讲一次，讲到快到城里面的时候，这个耶稣跟他们坐席，耶稣跟他们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就薄饼，当耶稣薄饼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了他就是耶稣，已经复活了。你知道那个改变是什么？已经走到晚上了，白天走过去，走到晚上了，吃饭吃晚了，也不是今天开车啊，今天我从马环家10:30还可以开回来，最多11:00到家。他们这个遇到耶稣，耶稣不见了，他们里面怎么感觉？他说立刻回耶路撒冷，走路的已经走过去再回去。他们回去见到弟兄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说我们遇见主，我们遇见主。我们今天啊，在许多的环境里面，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主，很多事情是让我们180度的拐弯。所以我们有年长的弟兄跟我们交通，当然几个博士看到主生下来的时候，圣灵就告诉他们，派天使告诉他们从别的路回去。我们遇见主，我出发的是往这边走，当我遇见主说这不是那条路，我会180度反方向的走。这叫做主改变了我们，开了我们的眼睛，看到我的方向是错的，我现在掉头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主，这是关卡，我必须遇见主。我们没有遇见主，我们要问我们在做什么，过一些宗教家的生活，这个大家有些社交的活动，然后这不是属救我们，属乃是救我们，要我们能够遇见他，常常的遇见他，我们就越过越认识他。所以难怪我们有很多环境，对不对？今天有这个那个，都不一定是我们要的，有些好的你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不好的你不见得很高兴。但每一个环境，主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遇见他，我们要遇见他，不用你告诉我，你周遭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人生命又起了变化。那我们知道，那个荣耀是归给我们的主。那第四个。这个是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交通的，环境使我们能够更亲近我们的主，也能够因着你亲近主，你能够明白主的心。我常常觉得哈，这个我们啊，就像小朋友，我们都要主的好，所以听到平安喜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主啊，你都给我平安喜乐。就稍微有点要求的话，你爱不爱我啊？你不是说爱我的吗？你知道我这个 我这两个儿子是最好玩的啊！其实我想每个好儿子都好，都是一样的。你给他东西他都要，对啊，你没有不止，他整天来问你要，整天跑过来问你要。老大比较不敢讲，老二最敢讲，就是常常替哥哥来讲话，哎，对对，反正他也哥哥有他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他整天说，哎，给哥哥嘛，给哥哥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有时候他也，这个怎么讲？也知道了，他拿不到新的，但他很想哥哥那一个，所以他就说买给了一个新的，那个就是他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也很懂了，他怎么可以拿到呢？他偏偏要买。但我们心中总是想，哦，现在 你花多点时间弹弹钢琴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好像苦难一样，这个叫他坐上去了，好像坐钉椅子一样，不上去了，绝对不上。我说你不弹就告诉我，我不用花钱。他讲到这句话，我弹，那么就跑上去弹一下，弹了几秒钟就下来了。我说我还有 doing 的，你不弹琴吗？你知道，我们看小朋友啊，很多影射我们自己。这个我们整天要煮的东西啊，试问我们有几个人直接下来煮的心是什么想的？我们那么小孩子小啊，这个可能要问一些小孩子大一点的、啊，这个快二十岁或者成人的人，你体不体现你父母的心啊？我们不大会体现我们主的心、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圣经里面有这几个人是特别的。你知道大卫他怎么讲、哦、我从小父母离弃我，这不敢想象。他有七个哥哥，对他爸爸来讲是第八的上的，这个去看一下，整天把他放在交换。在大卫的心里面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这不简单的事。父母能够离弃他的亲生的儿子，这不是简单的事。但是大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常常跟神有沟通，说他怎么讲，耶和华收留我，说他认到神是他的父，我地上的父没有，我天上的父还在。所以你知道他会想到这位荣耀的神愿意住在人的中间，说他有个心意要为耶和华建个殿。你知道当神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要摩西盖个会幕，为什么？他说我要住在我的百姓当中。但是在大卫做王之前，一会都不见，神根本不在。但以色列百姓怎么继续去敬拜神？这神有时候问我不在哪里，你敬拜什么？人没有，成为一个宗教活动。神说我都不在，所以对大卫来讲，他一做王，他赶快把约柜带回来。他的心意说，神啊，你愿意住在人的中间，说我乐意为你建殿。说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主耶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以马内利，神在肉身住在人的当中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大卫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有个环境，他父母不要他，所以他跟神很亲近，他知道神要住在父母当中。所以我们读诗篇27篇里面说，我有一件事，就是一生住在神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所以神说什么？大卫是一个求问我的人。这是大卫。玛利亚，我想我们没有几个人要玛利亚这种经历啊。那弟弟死掉了，对吧？拉撒路死了，但主却四天后凑合还把他救过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一个极贵重的真拿达的香膏，你知道他们说真拿达那个香膏是当时候的 average 一年的薪水，他全倒在耶稣身上。我不知道大家薪水多少，但是我们想一年的薪水他全倒。还有他说那个是一个玉瓶，玉瓶也不少钱，他就打破了玉瓶倒。甚至有门徒说何必这么浪费呢，你就打开盖子倒一点点下去就够了。对玛利亚诺全部倒，我的主配得过我全部为他摆上。主耶稣怎么讲？在从今以后，所有人对传福音都要提着女子所做的事。耶稣更说，他说他降道乃是为着我安葬的主。你知道主耶稣死了，这些妇女在主日要替他 熏他是带很多香膏去。当这些妇女去到坟墓的时候，主耶稣早就不在了。谁有谁真的高过主呢？只有玛利亚，这个福分只有他一个人拿到。说主耶稣啊，说他是为我安葬而高我的，没有一个人拿到。那玛利亚做了什么事情？玛利亚圣经说他只有一件事，主耶稣说不可以少的，不可以少的。他就常常安坐在主的脚前，听主的话。他已经听多了，他的心吸引，说他愿意把一个最贵重的香膏就倒给主。第三个保罗，我们知道保罗啊，这个他很热心宗教，他非常热心宗教啊，说宗教的东西他很要，说犹太教他很忠心，说看到基督徒这是什么事。是违反我们犹太教，见人就杀，这是他。但主要救这个人，说当主用大光照他的时候，他醒过来。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那主就告诉他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”那行了，那这就叫遇见主。他在逼迫基督徒。主说你在逼迫我，他突然明白了，基督在天上，主有个身体在地上，我只要逼迫害一个基督徒，我就是迫害我的主。所以你发现保罗写的书信在新约是最多的，因为今天这个信息是神要借着保罗告诉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在地上是主的身体。他经过什么事？他经过很大的经历。说保罗后来怎么写啊？上个礼拜我弟兄啊 Jerry 已经跟大家有交通过，他也有一件事，他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就要这从上面来招我来得的奖赏。主招我们有奖赏， But you have to claim it。很多人就在这里买这个，不是我们不叫六合彩，叫什么这个啊 ，starter 的 lottery 啊 ，lottery。哇 ，3.75 million， no one claim it， 你拿到了 ，if you don't claim it， it's not yours。主今天说，我们主给我们有奖赏 ，are you going to claim it？ 你一定要去 claim。OK。最后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第五个哈，主要这个环境能够塑造他自己的仆人。我们先来看一个人哈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，这个我们看一些圣经就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啊，或者我不时间可以啊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，我们翻多一点，为了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很熟这些故事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查经有一组是这个全部看过的哈，应该很熟的。我们是在这里复习哈，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，我很快的读一下，十七章第十五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来不可以再叫撒来，她的名要叫撒拉。”我必赐福给他，也要使你从他的一个儿子，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，心里说：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说：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。19节，神说：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他后裔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 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，极其繁多。他必生十个族长，我要使他成为大国。到明年这节期，撒拉必给你生以撒，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。十八章，啊，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一节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，便照着他照着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神所说的日期，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年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跟撒拉有一个环境，他们很想有个孩子，没有办法，神根本没给他能够生出来。一直到他老，神对他说，我应许你生一个，但他看看不可能，所以就从使女生了以实玛利。但神说，这不是我要，我应许你的是一定要成就。一直等到他99岁，他说是时候了，你可以生。他的确，撒拉那时候已经90岁生了一个儿子。今天我们看科技，看这些新闻 health 的话，你发现哦，有60岁还去生孩子的，啊，他们要破纪录，他要找最老的一个女的去生的 ，OK， 所以啊，他们发现他生完之后，还有一个不知道在哪一国是61岁的时候，他破不了纪录，这个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想什么哈，这个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刚唱那首诗歌，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人想90岁的女子怎么生孩子？不要再讲亚伯拉罕也100岁怎么生，圣经说他生育都过，怎么可以生？但神要他从这样的环境里面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很晚才得到一个儿子，这陈锡生弟兄说你会把这个儿子看成宝贝的不得了，他打个喷嚏啊，你就看哎呀什么事情啊，这个把他当宝。但神要试这个亚伯拉罕，22章1节，这件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闭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骗好了燔祭的柴。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了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在哪里筑坛，把柴绑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，我在这里。天使说，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，羊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，直到今日还有人说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神对亚伯拉罕有个要求，我今天没时间再讲他离开乌尔这些事情，有个要求，我今天给你的儿子，不，我已经 promise， 这是我应许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你究竟爱我多一点还是爱你儿子多一点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到山上 把他献给你。那时候献不是我们今天一个祷告献，他真的就要杀掉他献。那当他刀举起来的时候，神就呼叫亚伯拉罕停手。我不知道你我会不会停手，我们如果 mindset 要做什么事搞不好动不停的。但是亚伯拉罕听到他就停，什么事啊？说你不可以动手，你不可以伤他一根毛，我只是要知道你究竟爱我多一点还是爱你的儿子多一点，只知道你爱我。所以神就预备了一个祭牲给他，这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环境。我们来看这个，翻到这个新约一个圣经哈，我们翻到罗马书，刚刚我们已经读过哈，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。第十七节，对不起，四章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。 OK， 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他只是听命离开乌尔，往一个沙漠地去了，旷野地去了，但神要得到这个人，他不断给他一些环境。那最大的环境就是我刚刚提的那两个，一个不能不生儿子，就算生了他还要他献上。所以你发现在这件事上给亚伯拉罕学到一件事，神是死无变为有，在不可能的情况里面给你一个儿子，他怎么能够经历说是死人复活呢？乃是他儿子差点死了，但他心中所想，就算我杀了他，神还要叫他活过来。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，因为这个有神的应许在上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常常要主给我们，我要儿子，我要有孩子，我要有工作，我要有助教助学金，我要有什么我都要。今天有个问题要问，你要的那个你目的是什么？养生过好一点。今天我们要问，我有了这些我会更加爱主吗？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个没工作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拿到工作之后生活开始稳定，薪水也多了，买的东西也开始多了，心就慢慢离开主。有人有了孩子，所有注意力都在那个孩子。我有时候去探访，去找一些家庭，没有，太忙了，太忙了，忙什么？跟他的儿子整天转了。啊，我礼拜六实在太忙，就礼拜天不能来。礼拜天叫什么？睡觉。各样的理由为着那个孩子打转。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，以前也帮助过我。他现在八十岁，他有一次对他女儿说啊，他女儿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女儿抱给他爸爸看，啊，爸，多睿智啊！啊，我说天下间有这个爸爸吗？他跟他女儿说，他说我很爱这个孙子，的确很睿智。他说你是我女儿，我要告诉你。如果过一段时间你没有更加的爱主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祝福，倒是你的咒诅。所以这样爸爸这样告诉他们，你今天得到这个，你今天哦，主给我的祝福。他说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先不要这么快说这是主给你的祝福。如果你得到这个没有更加的爱主的话，这个就成为你的咒诅，不是你的祝福。所以这个啊，当他这是他讲道的时候讲出来的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我们今天跟神要很多的东西， 但是如果我们得到了，不使我们更加愿意跟随主，更加渴慕主，这就是我们的咒诅，宁可没有还好。第二个人啊，约瑟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读一段的圣经啊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十七章，创世纪还是第一卷圣经。创世纪第三十七章第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啊。雅各往住在迦南地，就是他父亲寄居之地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：约瑟十七岁，与他哥哥一同牧羊。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珀的儿子们藏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告诉他哥哥们，他们就越发恨他。约瑟对他们说：请听我所做的梦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都围着我捆下拜。他的哥哥们回答说：难道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？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吗？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。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：看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和与十一个星都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个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，他父亲就责备他说：你做的这是什么梦呢？难道我和你母亲、你的弟兄果然要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？他哥哥们都嫉妒他，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。我们就读到这里了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约瑟的故事，因着神拣选他，说给了他两个梦，他的确要做王。那在他做王之前，神要他经历。他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有一天他爸爸叫他说：“你去送饭给你哥哥们。”哥哥们看到他来了，远远看到，他说：“做梦的人来了。”十一个哥哥决定杀掉他，但是有他的老大刘辩，他说不可以把他杀掉，所以他们决定最后把他卖到埃及去。当他卖到埃及去，在这个波提法里面做管家，没想到这波提法的太太来勾引他，他就对他太太说：他说我的主人把一切都给我了，只有你没有给我，我绝对不能够做这件这么恶的事，我们会讲得罪你先生啊，得罪我主人。然后他说我不能够做这恶的事，得罪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这个女人不管，天天就来勾引他，结果有一天抓住他了，他就把衣服脱掉跑掉，外套脱掉跑掉。这个祖母就很生气了，等他主人回来，你看你从哪里买来一个奴隶，你看他来要强暴我，我就大叫，他就把衣服丢掉走掉。这个主人很生气，把他下到监里面去了。但在监里面神看住他，他在狱卒面前蒙恩典，他又管整个监狱。但是你要想，如果是约瑟，哎，主啊，你给我发两个梦做王，怎么我越来越超高啊，先做奴隶啊，在最后做到监牢去了。你要知道他十七岁这时候被卖掉，三十岁做宰相，有十三年的日子，他过的是什么生活？不是你我要的，一直被压下去。但是神做，你知道我们过去啊，有跟弟兄姊妹有这样交通过哈，弟兄们也有这样跟我们交通。你知道约瑟的一生啊，你看他先得到一件彩衣，对不对？他爸爸特别爱他，因为是拉姐生的，他最爱的妻子生的，就特别爱他。但是啊，我们发现约瑟一生最好的什么你都有，什么都拿，什么都有。但神说 No， 这不是我训练你的。说他从彩衣变了什么？那件彩衣约瑟卖掉了，他们就杀了个羊羔，把血涂在那个彩衣，拿给他爸爸看。他说我们找到这件衣服啊，你认认是不是你儿子的？他可能被豺狼吃掉了。所以我们说约瑟一生啊有五个阶段。 一个他拿到一件彩衣，用衣服来解释的；第二个他是一件血衣，在他爸爸看到是一件血衣。那到了埃及去的时候，他穿起奴仆的衣服，是奴衣奴隶的衣服，但是没多久他下到监牢去了，他穿起囚犯的衣服，囚衣。但是呢，因着在监牢里面他遇到法老两个大臣，一个九正一个善长，都发梦，他解梦，所以最后他替法老解梦，法老把他提出来，给他穿上细麻衣。法老说，在整个埃及里面，除了我是比你大，全部都在你下面。就是这样子，他救了他爸爸一家人，犹大帝没跟东西吃了，他们来到埃及敌粮的时候，全部立刻向他下拜，他救活了他一家人。第三个，
没看过戏吗？
我们只读一段圣经，我们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，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，第二十节，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，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，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喂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将四十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西亚的压他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他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？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过了四十年，在西奈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到那异象，便觉稀奇，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，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，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，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？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这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，在红海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摩西本来早就该死了，他是希伯来人，住在埃及，法老已定命所有希伯来的男丁杀，对那个接生婆说，只要希伯来人生男丁杀。但是呢，他父母因为敬畏神，把他存留下来，丢到河里，尼罗河里面。我们说，怎么法老的女儿会看到一个希伯来的孩子就会爱上他，就把他存活？这有神的手在当中。说神，我们要知道啊，当你这个人是被神拣选的，你有心要为主，只会做你没想过的事情，保住我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在圣经里面说，我在母腹中神就分别我会给他。所以当摩西这样被救长大，因为他自己妈妈把他奶大的，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，所以他有个心愿要侍奉神，他要救自己的百姓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他说这里刚刚读过，他接受了埃及所有的学问，他说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我有个教授，他有五个 PhD， 现在还在读啊，什么 PME 啊，什么 Computer Science， 这个 WE Mechanical Engineer Psychology， 五个 PhD， 我忘记他现在那时候还在读什么，每次上课还没上完就抽多少根烟。他有一天告诉我，因为我们后来又做过他 TA 吧， 他说你三点钟打来电话来我家都可以的，我还没睡，我为他妻子难过了啊，他就拼命躲。但是我相信摩西比他还厉害啊，摩西是各样学问都有，说对摩西想法神已经预备，我今天是要准备做埃及的宰相，我做了宰相我立刻就我所有百姓离开，我有权柄。但神不要他这样做，说他当看到埃及人的对付希伯来人的时候，他一拳就把他打死。他不止这个学问高，我想他也长得很高大也很壮。所以我儿子现在在学校回来每天在家里做不少，这个不是不是听了伯弟兄讲的，他儿子做很多家务，而且回家就整天在做布少。这个我说你布少的动作不对啊，这个哎呀要改他也很麻烦啊。这个但是就是布少，我想摩西很壮，一拳就把他打死。但是神不用这样的，在我们人看你是我的救主啊，我们以希伯来人用救主，那我神算到了。你不信吗？我给你看，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他都不认你是你，他们你的你是他们的救主，他叫逃了。我们有时候说，哎呀，一定这些以色列百姓还不够呼求主名啊，说要40年之久才让摩西过来救。但我最近一直在主面前思想，神今天在等摩西了。你认为摩西在旷野10年他能不能够成为主的仆人？我们稍稍有点经历，主要改变我们一件事情有时候就超过10年，我们10年里面都没有改。我相信摩西10年后回来还可能一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，这10年不够。你知道他很会，他既然有学问，你看他建金字塔建得很好的，如果神不把他所有 architect 的东西摆下来的话，他以后要建月柜建这个会幕就不会听神的话。什么海狗皮先上去呢，金的先摆在上面，像海狗皮包子，如果是我海狗皮在里面，金的摆外面，那好看。神不做这个如果神不这样对付摩西啊，摩西就做这种事情。那抬月柜，哇，伯弟兄来跟我们讲，我们以前有弟兄跟我说，月柜两个棍子一定在中间的，不是你怎么抬，你抬抬看，中国人很多人抬轿子都在中间，圣经，所以我们后来从圣经找到月柜的两个抬棍在下面。你明白了这个，当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，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抬月柜的祭司先往水里面走，走到水都站上来。那说伯弟兄上次跟我们说，你稍微有一个人抖，整个月柜就倒了。一倒什么，里面的法板啊，什么都掉出来了，没有这么轻松。但神对摩西说：“你不可以随便照你的 architect 想法怎么造那个月柜，我告诉你怎么造，你就怎么造。”说神用了很长的时间，你要军事。他整天打仗，你不把他所有怎么运用军队的想法打掉的话，到时候回来照样用上。哦，200人没问题，我怎么分一分可以过？没想神告诉他分12个支派，每3个支派占每一个方向。他听话。我们今天要成为主的仆人，我们必须被主用多少的时候。在等我能够真的成为他能够使唤的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方法。你发现神用这40年把摩西搞得，他很有口才的，他圣经讲的很有口才，神最后把他口才也拿走，说当神呼唤他的时候，他说我是绝口笨舌，我相信他的这个20年他也不会讲他是绝口笨舌。但经过40年，他说我是绝口笨舌。神到了这个时候，神说我可以用。在摩西来看，我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点。说他是诗篇90篇了，他说一生70岁，长壮的80岁，他已经到80岁。 那神说，我既然会要用你，我一定留你的命。一般人那个时候已经死了，我还要留住你。结果留住他40到120，圣经怎么讲？他到120岁眼睛还没恢复。我有时候想，我50岁都没到，现在看东西真的很累的。这个眼光医生都怎么讲，要不要白破口啊？这个我说慢一点，我怎么熬都熬久一点。那样 OK， 他眼睛没有昏花，120岁。所以我们发现他120岁分三个40，头40年他学尽所有的学问，他说我能，什么事情是我能够做 OK。 中间啊40年终于神把他什么都打光了，他说我不能做，没有一件事我能够做。到了最后40，神说他就发现神能够，我们必须经过这个，你才会跟那首诗歌所唱，主啊你是独行其事的神，再没有难成的事。我想我没时间讲第十个，你们反正都很熟了。第四个是大卫，我们都不讲。我们发现这4个人，神都给他应许了。第一个应许你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应许你要做王宰相。第三个摩西应许你要救赎以色列百姓。第四个神高大卫做王，在神高了大卫做王，大卫开始逃乱，因为扫罗要追杀他，追杀了他差不多也是13年。我们最开始读了一些圣经啊，姚将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造贵重的器皿，造卑贱的器皿？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主你是我的父，我们是你，你是姚将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，所以他给你我每一个人有独特的经历。不管你的 profession 是什么，但是主都给我们遇到独特的经历。只有一件事，我要塑造每一个成为我的仆人。今天主问你愿不愿意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愿意，主不勉强，绝对不勉强。但是我们弟兄上礼拜跟前个礼拜已经跟我们讲，主有荣耀的光冠冕为我们存留，你愿不愿意去得到？我刚刚也讲，你要得到你要去claim，不是就丢下来给你挂上，是我们要去claim。圣经里面留了许多的例子，我们说见证人也好，就在今天的时代，主也留给我们许多我们能够做主的仆人，这是最荣耀的一个职位。陈锡珍弟兄几次在西海岸聚会讲，他说你今天做牧师的 cabinet， 哇你真的很荣耀，我做他的 cabinet。 你要想一想，你做荣耀的神的仆人，他如果选我，我爬坐都要去做最卑微的，最少我是他的仆人，他不就把我丢在一边，他还靠远还可以被他用。所以愿意我们在主面前啊，我们能够有个心智，我们愿意成为主的仆人。但有个还是有个条件，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12章，主对我们的呼召，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荣耀，是神所喜悦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我们最后我们唱首诗歌好不好？随便我们来唱那首。但愿我们眼睛被主打开，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只有他独行其事。我们如果能够看见我们主是那独行其事的神，那首诗歌怎么讲？他说：“你不要惧怕， 你也能够经历，那等候他的也不会羞愧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，好吧？的确是宇宙中唯一的真实，主啊，你是那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，我们每个人在这里，我们都有不同的遭遇，但是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没有一个遭遇不是经过你容许临到你的儿女们。所以主啊，我们知道每一个都有你的目的，主啊，吸引我们，以致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上。你说依靠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我们在你里面必不惧怕，所以说给我们做一个真的懂得把自己交给你的人。我们知道你救我们每一个，你都有你的目的，说给我们都渴慕能够达到明白真成为你要造我们的目的的那一位，说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的年日，我们能够来荣耀你，我们能够真的被你来使用，把你自己彰显出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叫做给你，愿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都快跑的来跟随。谢谢主早晨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聚会就到这里。